难缠，就是我的情绪非常澎湃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哈，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你不用翻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而且让我有很大的感触。耶稣对七个教会，对于他所买赎所爱的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信他的人，他说你的劳碌，你的怎么样，你有这种特质我都知道，他都知道啊。然后啊，诗篇第一篇后面有一句话，义人的路耶和华知道，义人的路。所以如果你期待神的话，那么你相信他知道，你会体验到他真的知道。有时候你怎么讲人家都不会理解的啊，但是他知道。那么基督徒有一个特色，当我们常常去领受到神知道我，哎呀别人都不理解我，然后神知道我，不管你的想法怎么样，不管你的特性怎么样，人家所不能进到你的心里面去，神都可以进去。当你这样久而久之呢，你会有个特性，你会跟神一样，也很容易会去跟人家的心贴近，去理解人家的需要。有没有这种阿们，就说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啊。因为我们不被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很心里很不通畅啊，很孤单，很落寞啊。但是当我们开始找到那个被理解，就我理解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他都知道。其实你不用说他都知道，连你自己不知道的你的自己他都知道。有时候你都不懂说我怎么会这么生气，那事实上神不是在责备我，他根本都知道我怎么生气，因为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伤害神都知道，他比我们知道啊。所以这句话，一切的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在这首歌的根据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个篇章来的，马太，耶稣在讲这个摊山上宝训，讲到我们啊世人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些方针的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不要忧虑。他说我们需要的啊，为什么不要忧虑呢？因为天父他自己会供应，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养我们。为什么你没有体会到他供应给你呢？因为我们都很独立，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我们巴不得赶快脱离我们家里面的那个依靠人的那个啊，靠我爸靠我妈，然后怎么总是被他们牵制，被他们安排，巴不得早一天赶快离开我的家，所以我们就离家很远，已经习惯不再靠谁了，也不期待谁了。但是神不一样，他是我们大家的父亲，也是一个最慈爱的好的父亲，一切的需要他都已经知道，而且他有预备。还有一点，这个让我感动的，他不勉强你，他不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亲威胁我们，你如果没有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没有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没辙了，没办法了，只要用这种牵制性的啊，就有点威胁性的。神不威胁，他一直提醒感化我们，等我们，他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一方面也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天父哈。好，我们把第二节再唱一次，一切的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
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好，那这首歌欢迎两位天津来的啊，我们的姊妹们，我们的妇女啊，同学，好，那我们现在翻到40页，我们应一下景哈，感恩节。那这首歌呢，百唱不厌啊，因为太真实了。星期天如果有来聚会的话， 记得牧师讲的是什么三句话，
凡事
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啊！凡事这里面都跟你讲到了，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感谢，我们把它唱过啊。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你可以分享这里面的歌词啊。感谢神赐我
救
赎主啊，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你杯，感谢神我与你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
有什么原因可以让我们感谢？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感谢一定要有原因嘛，对不对？这样的话才不会被人家偷拔光了，是我们这样想嘛，但是也不知道啊。等于说花呢，有时候美丽的花呢常常会 被摘掉啊。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告诉我啊。然后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我们经过 Hurricane， 二马的 Hurricane。 早上我看到丽生来，看到温甲，嗨温甲，我们那个 Hurricane 的时候住在一起，你看，如果没有 Hurricane 那我就不认识了，是不是？还有没有经过风暴有让什么事可以感谢你？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找不到理由。有没有那个风暴之后的结果是让你觉得说，哎，我不是亏了，我是赚了，有没有？有怎么样？简单的就是什么样？我觉得经过风暴后怎么样？跟神更近啊！如果这样的话，跟神的关系跟这些风暴比起来，那就太值得了啊！好，再一个理由。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四周围弟兄姐妹家人的这种爱，我们说患难见真情啊，还有没有中国话说经一事长一智，这个很重要，我们在从小一直学在学什么，学就是要用在生活里面，风暴是一种功课，对我来说是一个功课，经一事长一智，中国话很有意思的。好了，不能讲太多，半我就会讲不完我的课。老人家就有这种问题。感谢神赐喜乐，还有忧愁，有没有要告诉我们你认为啊，忧愁、喜乐，我想我们都很感恩了啊。那这个忧愁有什么好让我们感恩的？
体会到别人的难处。
哦，对，非常好，可以。体会到别人的，就是你更能够，你痛过，你有这样过，你就更能够体会到那一些人的难处呀。这也是圣经讲说，你神安慰你，让你反过来可以安慰别人呀，就更有那种能力啊。我以前小时候哈，因为我是很理性的人，我就搞不懂人家为什么跌倒也要哭，痛也要哭，就说我害怕，我不想要就好，为什么要哭？我真的不懂。有一次我被狗的那个我们在运动会哈，然后狗就从我后面冲过来，把我咬了两大口，一个大腿，一个我的背后，然后学校赶快就打电话叫我的爸爸跟我姐姐过来哈。那我爸爸年纪比较大，我姐姐的话差我11岁，刚才差20岁的哈，那个哈振华的
赵华
哈，你是差了，所以我差十一岁哈。然后呢，像小妈妈一样过来，他就把我背了，一路背一路哭。我就想说，我都不哭，你在哭什么？我还记得我那个景象，痛就痛嘛，就很痛啊。怕也是怕了哈，但是我不哭，不是太棒了， 反正
是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的特性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就不能体会人家为什么这样要哭啊。孩子就别说了，大人我更不能了解，说这个为什么会哭，哭就是好像一个情绪上的嘛，对不对哈？那时候不理解，就想说就有事情就解决啊，然后就我是很冷静的那种特性了、啊。那我爸爸也是啊，所以这句话很对哈、啊，就是当我们经历过后，我们就更能够体会人家是没有错啊。像如果你想安慰人、想服侍人，你自己没有体会过，常常被人家讲说啊，你不知道了。我常被人家这样讲，你不知道了。我就常常对我不知道，感谢主，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啊。那所以这是的啊，忧愁，其实神所容许的哈、啊，都一定有益处啊。还有没有？没有，我就要赶快过去了哈、啊。你觉得你成熟了，承受度高了？有时候我们一急哈。我们不没有能力，我们就会爆发出一个负面的情绪。这个是，其实那个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无助，那个神都了解，但是那个方式出去的话，就会啊伤害到别人啊。所以你那个过去也曾经没有关过，所以就给我们多一点的恩慈来对待人。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把啊这个第三节我们再唱一次，等你唱的时候。我要你的心里面对着主唱，然后真的做一个决定，是的主，不管是喜乐忧愁，不管是任何的环境，我都愿意感恩啊。等一下我会讲感恩是需要操练需要成长的，神容许我们长大啊。那我也会讲说感恩对我们是有绝对的好处的，为什么？神说这是他对我们所定的旨意哈啊，要我们过这种感恩的生活。然后我们来谈谈感恩啊，这个可能感恩节是就是从美国人这边出来的，西方这边出来的。或许现在我听说中国也有一些 copy 啦，也有一些像圣诞节啊这样的一个，就他当然他不是从那感恩的意义来，但是他觉得说这个气氛啊，这个也很好的一个那个哈、啊，所以就有点像风一样就吹过去了啊。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感恩节的由来是美国人刚开始他们在这边开拓的一个很艰辛的血泪史啊，那就在他们终于有一点点安全感跟有一点点的这个收获的时候，他们就记得以前怎么辛苦，今天能够这样子，他们认定的说这个就是天的恩赐，我们讲天或者是天父的恩赐。当我们曾经有经过一段时间穷乏没有的时候，有一天你苦尽甘来，然后好像重见天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阳光有多可爱。既然这是神所定的，我们要记得哈、啊，神创造的、神设立的，一定都是美好的。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造什么叫什么？看是好的。等到造了人，然后说甚好。只有一个不好，就是男的照出来没有女人不好，独居不好。那么神定了一个心意，说我们要过一种生活，这个生活呢是一种指标，就是你能不能常常喜乐，能不能不住的祷告，能不能凡事谢恩，成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一个指标。就好像说你去健康检查一样，有一些项目你要检查，谢谢，要检查哈。这个四个这个三个向度，让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健康啊？从圣经来讲，好像那天牧师的角度是说，神命令我们要这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啊？那这个命令的背后有神的一个心意，是让我们过一个很健康富足的生命啊。生命当然活在生活里面了哈，生命跟生活有点不一样。生活就是我每天这样子吃饭，做正常的事，睡觉，然后这样。生命是我那个在我的平常的吃喝玩乐各方面里面，我里面的情况如何？因为人不是动物啊，人不是动物，人不是说哎我有的吃就好了。人呢里面有个景况， 所以为什么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山珍海味你也没办法吃，对不对？啊，所以呢，现在这三个向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我们衡量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健康的三个向度，并不代表说你都会100分，就像你去健康检查一样啊。从你生出来之后你就在老化了，你知道吗？从一个 baby 生的时候他就在老化了，他的血液越来越脏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现象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维持，有没有维持我们自己知道。我常常说吴姐是我的榜样，但是我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她错了，她错了，她认为我该注意我的健康，该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就同样我们有这个理念啊，这个标准，可是呢我们就做不到，对不对？好，那么这是我们的向度，我们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越来哈，你会越发现说年轻人就觉得说啊，我有过不能年轻，反正我就年轻可以浪费了哈，体力可以浪费哈。像我看我女儿说，你现在别搬那种重的东西，她说性子也很急，就是等不了人家男人来搬，她就自己把它弄好了。我说你等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但是等不了。我说你浪费你的年轻啊，那本来就不是你该做的啊，那就一定要把它做好啊。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如果在意我们的健康的生命，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些练习啊，不管是运动也好，不管是我吃东西也好，不管我的生活习惯也好，我就要去练习。但是如果你不在意也没办法，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等到我第三周讲到，我会强调这个常常、不住跟凡事。牧师强调的是后面喜乐啊，这个祷告跟谢恩啊。那我说过这是一个标准，我们都希望很靠近标准。那么圣经到最后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项目，说是可以操练、可以学习的，是可以成长的。你看一下你的讲义的啊，它是长一张的吗？还是两这一张哈？好，你看一下啊，第四项，感恩可以成长，一起来念那个经节来。
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好，那么现在呢，以前的人哈，有时候我们的认知上面会有一些调整，或者有一些误导哈。那事实上我不晓得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哈。刚开始因为你啊、富裕，因为你有能力，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吃肉是最健康的、最营养的，是不是？以前你们现在年纪可能都轻了、那个时候没有肉吃，能够天天吃肉的人，那个是最幸福的人。你们有过这样的印象吗？可能都没有了啊。有吗？还有人有了哈，还好你没有那么年轻，不然我讲了就会没有回应了。我有哈、那个鸡蛋是等生病了才吃的，
还要拿票换中国。
好，那你们更了解。对，我记得每一次我爸爸妈妈看病人的时候就会带个鸡蛋，那我想现在鸡蛋很平常啊，对不对？有时候都没吃啊，现在那个鸡蛋是很宝贝的啊。但是后来却告诉你说肉不能吃多了，那些吃多肉的人糟糕了啊！就是所以这个标准呢会变来变去啊。有一段时间说什么啊，什么油 不好啊，现在又有人在又回来说猪油有它的好处，有没有听说过？
有。
那你到底是要相信哪一个？
不知道吧？
是。很多时候我们世上所听的这些哈，让我们很吸引了、哈，让我觉得哎呀就是这样。可是呢对我来讲，神的话才是绝对的啊。我们就听吧，听就听，那也不要太一头栽进去，一定要只吃素的或者吃肉，这是我的想法了啊。我不想把我生活搞得那么紧张， 有安全就要再怎么样啊？因为其实我们人的生命生那个的话，生有一个很平衡的创造，好，那我们就不要过分这样子。这对我来说了，我不想在这个，哎呀，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这样哈。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哈，是一个平衡哈。但是呢，这个我讲的这个生命的健康是一个绝对标准，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些健康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讲一个人身体健康的话，会有怎么样？首先，他的血色就很好，是不是？我们这里有医生哈，血色就很好，对不对？啊 ，Nancy， 就是你要不要提供给我们你怎么看人家生不生病？健康的人是怎么现象？红润，啊。Yeah, 然后有活力，是不是？你看得出来，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些所谓的喜乐祷告就是说你跟神有沟通，你常常连接在神身上啊，不管什么事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紧的联系，那个叫不住的祷告。好，不是只有说什么时候跪下来祷告，不是这样哈。第一个，一个这种生命健康有喜乐跟神有连接然后感恩的人呢，那么他可以很肯定一件事情啊，这句话呢在你的讲义的最后一句，这个对于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深刻，那对认识神的基督徒就很深刻了。最后一句一起来，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好，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荣耀他的孩子。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很希望我们成为爸爸的荣耀，我们都希望爸爸以我们为荣，不管你有没有啊。很多人的心理问题有一个这个阴影，我爸爸总是对我不满意啊。好，那么这我不谈了，这是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个课题了哈。那我现在谈的是说，如果你是那个凡事可以谢恩的人，有件事你很肯定，你不用担心天父会不会喜欢你，你不用担心天父会不会嫌弃啊。他说只要你能够感恩的话，我就很高兴了，就是让我觉得很欣慰。我们用白话来讲就这样，凡事以感恩为祭献上的就是荣耀我，这是神讲的啊。那么你当你发出一个说感谢感恩的时候，你直接就送了一个讯息给神说怎么样，哎呀，我在荣耀神。神可能也会跟你讲说很高兴，很好，好孩子。我把他讲的白一点就是这样子，这样有没有了解？说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感恩的孩子，你可以肯定你是一个荣耀神让神欣慰的一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当儿女的很重要。当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嫌这个孩子，一直在指责他的时候，到后来他反抗，你知道吗？他其实里面装很多罪恶感，我都常常惹你生气，我是坏孩子，你是不满意的。到后来他觉得说，因为我不好，所以你不爱我了。到后来他承受不了了，孩子很需要父母，很需要父母的那种肯定，他承受不了怎么样，就跳家就走掉了。我宁可离开，他本来很想讨我们喜悦。可是做不来啊！其实我觉得孩子没有好孩子跟坏孩子，孩子就是孩子啊。所以呢，他就是不成熟，那我们就要比他成熟啊。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把它换到我们的家里面的亲子关系，如果你培养你的孩子是一个说妈妈谢谢啊。哎呦，今天东西很好吃，谢谢你。你看，怎么懂得去感恩的时候，对你来说够了，对不对？是不是够了？太欣慰了。啊，第一个，当你说我想要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的话，就是我能够感恩。那感恩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肯定说，说我的天父，我的神是很高兴的。啊，第一个不会存着罪恶感、愧疚感啊。好，第二个，感恩是健康生命的现象的第二个。一个感恩的人心态如何，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讲出来。 一个安乐，他的心态一定是高兴的嘛，喜乐的，好、哦、是喜乐的状态嘛，才会感恩嘛，啊、哦、啊、还有呢，他的心是满的，满足的，不然怎么会感恩呢？好、哦，他心里面是满的，觉得说，哎呀，够了，够了，啊、哦，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个饥渴、饥荒的现象，心里面装不满，都不够。第二个。感恩的这个健康正生命现象就是喜乐、满足、丰富，你很丰富。有一些人呢，他即使有很多钱，他心是不满足的。有时候呢，一点钱很高兴。我跟你讲啊，真的很真，我真实的感受啊，对我来讲，钱的观念哈，在美国哈，刚来的时候五块钱就很多了。再来呢，因为贬值嘛，十块钱是我的大数目了，真的。那么现在呢，二十块，你说哎呦，师母，二十块算什么？真的是我的一个，我如果买了一个二十块东西，就表示很贵了，啊，那我不会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寒酸？不会，因为怎么样，我只要二十块就很满足了。我要问你多少钱让你满足？你不用回答我，你也不用学我。我的重点在于你能不能满足，一定要买100块的吗？还是5块的、压 sale 的、2块的，只要适合就好。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我从来没有说叫你一定要学我哈，但是我的重点学我的是什么？我很满足，啊啊，容易，对对对，随便满足。以前我妈妈说，哎呀，你这个人随便满足，对，就是那个容易跟随便，好像我很傻啦，不傻，我不傻，对，我不傻。所以我说这是健康啊，是不是？至少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健康的啊，呀，至少你又不是抱怨，不是总是在羡慕啦，或者是会嫉妒啦，至少不是这样啊。好，第三个，你的人际关系，你的生一个健康的生命现象，在人际有感恩的话，会带来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而且会很享受，对，很和谐，很享受啊。当你是个感恩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挑他毛病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什么都很感谢。等一下我们讲到哈。我们包括一个感恩的操练，要对人有感恩，对事情有感恩啊啊！我爸爸以前教我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感动，我常常放在心里面。他常常告诉我说，看到那些清道夫在扫地上啊，以前那个我们就是一个清大的一个大的那个竹扫把扫地上，每天一大早就出来扫啊。然后我爸爸带我上学的时候就告诉我说，看着这些都要感谢，没有这些人的话。啊，就是我们是依存的，我们是依赖存在的，我们不能一个人可以做那么成长那么多的功劳啊，所以这一点我爸爸给我很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常常就会感谢我妈妈，常在洗碗的时候，哎呦，感谢我们有水哦，因为我妈妈是洁癖的人，她如果没水就完了，那什么都她觉得水就是她的一个，她有两个，一个是水。水是他，因为他很洁癖嘛，没有水他就觉得很脏。还有一个是盐巴，盐巴是他的医生，我妈有他自己的生命哲学。水是他的生活的必需品，不是那个 bleach， 不是漂白水。我们现在美国人有现代漂白水，他不是加油水洗得干净，衣服洗得干净啊、哦，这样他就很高兴。所以我常听到我爸说感谢有这个，我妈说感谢有这个，说感谢他的手可以这样灵活的动。他我妈，我妈喜欢工作，喜欢操作，就是她停不下，就一直要做事情，所以她常说：“哎呀，这五个手指头的运作很，如果没有这五个手指的话，啊，我们就做不了很多事情。”像类似这样子啊，对我都是一个很好，我很，我不能讲幸运了、啊、哈，我觉得是个恩典哈、啊，让我可以从小学习。所以一个感恩的这个健康的生命状态呢，就是然后讲到人际啊，讲到人际，当你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是一个感染，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我跟你做广告一下了哈。比如说像那个医生，他在我们的厕所里面摆了一些绿色的装饰，啊，一定会有感染力，对不对？进去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类似这样，它有感染力， 那它有美化的能力啊。所以呢，像类似这样一个感恩的话，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一种感染，一种分享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正面积极，不会有负面。第四个啊，不会有负面，就是避免负面啊，然后增长正面的感恩，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有感恩的话，你就很肯定，你很肯定，不用觉得愧疚，神高兴。第二个，你是喜乐满足丰富的。第三个，你的人际关系会非常的协和，可以彼此享受。最后是正面跟积极，健康的生命现象就是很正面很积极，不会老是往负面的去。好，这是第一个项目。好，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有没有什么要是对这有一个分享？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跳到第三项，不能感恩的病因。如果感恩是一种健康的指标的话，那么我们就来查一查我们的病因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感恩。第三项，首先我们讲到这个恩哈，这个恩本身呢，圣经有一句话，凡事上美好的，那我们看一下你的圣经好了。好，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好，一起来。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主来的，从圣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好，这个是基督徒的，到这里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所有好的，我们注意这个恩跟赐。恩就是说不是我去换来的，不是我去赚来的。当你跟老板领薪水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这个是我的恩钱恩心，不会，因为你赚来的，就是我该得的啊。那这里提到说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刚才我们开始唱到那个演绎的话，天上的父亲呢，他就是那个赐恩者。一方面是恩，就是说不是我们赚来的，可他就这样白白给我们，没有条件的。还有那个赐呢，就是给予，他有，但是他给予，他没有据为己有，他就给，他很慷慨的给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包括我们的氧气。我不晓得中国会有一天到个地步，大家都要买氧气过日子，看这种情况。就是不晓得以后啊会演变到什么程度，也有人已经在研究了，我听说有人在研究了卖那个氧气啊。你光想一想这些我们每天呼吸的氧气，还有那个带着氧气筒在逗一个在呼吸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他用钱去买，没有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啊，吸不进去那个氧啊。这一些呢，美好的恩赐都是白白的没有条件的给我们。但是有时候人有种想法，那一种人也配得到这种恩赐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雨该下给好人就好了啊，好人需要雨就给好人雨，坏人不要给了。可是神没有改变，神怎么样赐予下来，这赐给的不是赐予嘛，就赐下来他的恩赐，因为他对人的爱没有改变，他愿意把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吸引进来认识他。那这个赐恩者所给予的太丰富了。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这个啊地理也好，整个各方面的话啊，都在变动，因为我们已经乱了神给我们的这些这个条理了，次序了啊。我们说人不造。什么神就天就不造甲子，什么人不造甲子，天就不造什么，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按照这个神的次序在活的时候，破坏的时候啊，不是神改变，他没有改变，是我们去想要破坏了，我们破坏了啊，神从来没有改变。所以第一个你不能感恩的原因，你不知道你所领受的事上都是恩，而且他赐给你，他特别的要给你， 如果我们认识这位赐恩者的话，我们就会感觉我是有人爱的，我是有神爱的，神白白给我真正的恩，就是没有条件的了，完全没有条件给你。第一个，不认识赐恩者；第二个，对于这个恩典呢，不感念。我们说感恩，那个感，心里要有感念啊。有时候我们没有感觉，那这个可能要推敲了。为什么我们对于那个恩典没有感念，没有感觉？有个想法，大概就是说，应该的，欠我的，自我中理所当然的，没有这样才是欠我。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祷告常常有这种观念，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要这样做呢？啊，神不在意，神了解，神很知道，啊，但是当神按照他的心意来回应我的祷告，有时候没有按照我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存了一个错误的观念，神欠我，对神生气的话，那我们就有损失了。所以不认识那个恩呐，恩就是白白的。圣经说恩典是尝起来是甘甜的，恩典是甘甜的啊！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是甘甜的。这些等一下我都会讲啊，都会成长，都要成长啊。然后第三个，这个是现在孩子的毛病，没有经验过穷乏劳苦，没有经验过。没有不知道说我不能呼吸是什么样子，才会觉得这个氧气，这个本来就要给我呼吸的嘛。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带氧气的一个就两个病例了哈，一个是带氧气，一个是不能上厕所啊，就是上不出来的啊。他们都有一个感慨说，我到那一天才知道，能够自由的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对我是多大的幸福。另外一个说，我从来不知道说我过去每一天那么正常的上厕所是多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说我们不感念，不感念那个恩。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没有经历过不够穷乏困难的时候呢，他就很难去感恩。其实我对我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希望他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管是对父母、对社会、对别人、对神，当然就最后就对神啊，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所以我对这一点我是很注重啊，就是不是说嘴巴讲谢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心里面是存着感恩的心、满足的心，这个啊。那啊，有时候我没有这种训练，所以孩子不要怕他吃苦，孩子有时候给他少一点。当你多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样？哎呀，好感谢啊，我有这个。好，当你的孩子抱怨的时候，你提醒他一件事情：你光是有一个父母在你身旁，你就很满足了。不管爸爸妈妈在你心上，你光是有父母陪着你，把你养大，没有让你当孤儿。今天的话，等下我们回到我们感恩的源头。今天光是想到耶稣基督爱我这样的人，为我舍命，为我的缘故，为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呢，他愿意为我死，光是想到这一点，那个救命的恩情啊，没有他的死就没有我的活，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够感恩的了，不是吗？哦，那个根源本身。所以对孩子来讲呢，让他知道你有父母亲，你没有饿着三餐，你有个屋子可以让你遮雨。所以现在有很多父母亲有这个想法，怎么样让我的孩子没有机会受苦嘛？所以就只好制造这个受苦的机会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想法，带我去看孤儿院，再远一点去非洲看那些饥荒啊。这有没有用处我就不知道了。哦，这个有没有用处？有没有人经历过？
会有点用处，
有一点用处啊，呀、yeah ！但是我讲的那个经历，就是说他自己经历过那种缺乏、那种穷苦，啊，有这种经历之后呢，他对于他所后面得着的，他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啊。所以啊，那感恩有时候这种 感念哈、啊，这种要从家里面练习起哈、啊。比如说我们彼此的，等一下我讲到跟人的哈、啊。那么我回到这个孩子的受苦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我们可以做的，不要怕他吃苦，不要帮他担苦。啊，有时候我们很心疼，帮他做了，帮他担那个错误的结果啊。这样的话，对他，这个是我身为过来人啊，我一个忠告嘛，就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啊，你不能担他一辈子的，而且呢，这样担下去的话，他从来就没有去过那种感恩的那种尝过那种甜味。不能感恩的原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满足。人有一种天然的贪心，我讲的不是只有钱物质方面的，总是希望能够多一点啊。其实这整个所有的一个总结就是自我中心了、啊，就是我啊，我要什么，我以我为中心啊，不满足。当你没有有了一个，你马上说我还要第二个，那叫不满足。你没有办法去欣赏那个你本来没有的，你都还没有喜乐。还没有得到那个以前没有现在有的那个喜乐之后，就马上想到我还要第二个，然后当你在追求第二个追不到的时候，好苦恼，然后就自己就心里很沉重，很忧虑，很焦急。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敬虔加上知足，所以等于说敬虔是基督徒，敬虔就基督徒已经认识神的人了啊，已经认识神的人加上知足就是大利，最大的利益。等于说有一些信主的人也是一样不知足，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没有去深入去追究说为什么人会那么不知足。我就回想我刚才讲说，我对我来讲，如果有一个东西20块的，我就已经觉得好大好大，然后就觉得真的是这样想哎呀，我也没有觉得我需要改变啊，或许我太傻或怎么样，太随便了哈。但是呢，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不是，我小时候也没有贫穷过，也没有吃过苦，为什么我可以这样？我很感恩，不是我的能力哈，我不是说我很好哈啊，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呀，我很喜乐，我很。就说我能够这样，我是很感恩的，真的是神的恩典，我想是神的恩典。当你带着一个不知足的心的时候呢，你整个那种眼光，你整个看法就不一样了，知足跟不知足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也是被历练了，除了说从我家我父母亲之外呢，我觉得我也是被历练，还是有成长的啊，不是说都没有成长，还是有成长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很好，我很标准，我这个意思，我只告诉你说，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幸福的。我要讲的是这一点，我是很幸福的啊。那这啊，是对我是很好的，对我是很好的，我感谢神，真的是恩典，神的恩典，所有美好的都是从神来的，不是我生出来就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他提供给我一个父母亲给我做榜样。他提供给我一个环境让我没有缺乏，有时候缺乏的人呢反而会贪心，因为他没有嘛，然后就一直想要有。好，所以如果神没有给我一个丰富的背景的话，我可能也会一样就会很饥渴。
你的价值很好，你的自我价值一直是很好的，就是这个点跟很多人不一样，就是那个里面自我价值自我认知各个方面嘛，我觉得都是恩典
呐，恩典呐、啊啊，他是说这个自我价值哈、啊。那事实上，我的价值就在神呐、啊，神的，如果没有神的救恩，就没有价值了。我但愿我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会不满足，因为我看到不满足的人那个心哈、啊，是很穷的，你懂我意思吗？很贫穷，其实他有很多，不满足不是他不多，他有，他不是没有，但是呢，他就不足，心里面就是不满的感觉。那我就觉得那个不满的部分就在贫穷的地方，啊，这是我的意思。好，那我们就过来看一下第二项，哎，等一下，第二项对感恩的源头。我们先看上面的第二个经节，一开始那个题目下面的第二个经节，福 凡事凡要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知道，当你可以跟神说神啊，谢谢你，都是一个权利，你知道吗？你有权利可以跟天上这一位创造的这一位尊高的神说谢谢你，是我们的权益，我们还有资格可以跟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让我们，因为他的一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连这个资格都不敢，我们看到神就怕死了。对，如果今天可以神让你正面的面对他的话，你还可以讲一句说天父谢谢你，这个是我们的权益，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当然你了解我这个意思。你以为跟一个人谢谢你，你是好像我很有品，我很有修养，我很有了，不是，是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谢谢你，有这个条件去跟他谢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的感恩的源头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不会期待他可以凡事谢恩，因为他里面没有感恩的源头。你懂我的意思吗？感恩这感恩要感恩也好，爱也好，你们都要有一个资源呐、啊。你资本不够怎么感恩呢？那基督徒的资本，感恩的资本就在于耶稣基督，因为这神的儿子耶稣所带给我的恩惠太多了，太大到我不能，我是不配的，以至于我可以有这种感恩的这样子的啊一个能力出来。所以我一点都不让自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当有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你不能去跟他要求说你要感恩啊，你还真的不懂感恩，没有办法，就没有感恩的能力，也没有爱的能力。所以刚才赵明讲那一句话我很认同，是恩典，能感恩也是恩典啊。所以这一点有没有了解？我当然我可以解释清楚啊。当你认识了至恩者之后，这个感恩健康的生命才会出来。我的意思是这样，自己一无都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做的，你不能鞭策你自己，勉强自己说我要感恩，我要感恩，没办法的。这感恩是从心里面很甘甜的，是很甘心情愿的去表现出来的。那这要有一个源头，一个资源在那里。所以你不要逼你的孩子说怎么不感谢，你应该要感谢。它里面如果没有源头的话，没有那个感恩的资源的话，是流不出来那个甜水的啊。第二个，我们的心思，礼拜天牧师又讲到一点嘛，就说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对这个事情的想法很重要。你是正面想法，是负面想法，它马上把你引到一个感恩，或者是抱怨，或者是不知足的层面去啊。最常用的就是半杯水，我还有半杯，我只有半杯，那个想法，对不对？啊，两个字都是两个字，一个只有，一个还有。你一想的时候，马上就把你带到正面或负面的情绪里面去了。我想这是很有道理的。好，我们心里怎么想，出来的行为就会怎么样做。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学习在这个负面上面能够越少越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就好像什么都会想到不好的，然后会猜忌，会忧虑，这些的话都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不感恩不满足的状态里面去。所以心思啊，还有一个是眼界，眼界就是你的眼光看到哪里。今天我看到我的孩子今天从学校回来，被孩子被人家欺负，然后他回来很委屈，跟我讲了，跟我诉苦了。然后我的眼界就说，我的孩子受苦了，我要去帮他伸冤，我不要我的孩子受冤。如果到这里的话，跟你有一种眼界往远一点看，我的孩子以后人生都会碰到这种事情，那我如果不在身边，谁帮他伸冤？他怎么处理比较好？我要养孩子要养到一个看到我以后的孩子要长成什么样的孩子，那叫眼界。你能不能看远一点，看广一点，看深一点，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我讲的眼界看法，远光，你有没有那个远光？有没有 们那个眼光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会带来好处，不要只有看到那个难处。这样有没有了解？好，比如说你面对一个，你是很急性，你先生很慢性，然后对你来讲是一个折磨。每一次你准备好了，事先弄好了，计划好，这个人就是乱无章法，也不准备，也不忧虑，也不什么都跟你相反的时候，如果你的眼界只有在现在，希望他赶快改变，这个人要我要训练他，你要改变的话，那你就落在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的隐患里面，而且对你很大很大的折磨。如果你眼界把它放远，稍微想深一点好了哈，还好，只有我急他不急，因为不急的有不急的好处，对不对？我很急，所以急到后来哈，我跟你讲，急到后来有个结果，你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忘记一些细节。月华，你急不急？你也是急性，对不对？啊，那个忘记是一个急性的人，因为他一直很紧张，给自己压力很大啊。就是我不是说急性就不好哦，啊，我没有这样讲。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特性是急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慢的人来缓和你，因为你没办法嘛，拖他拖不动，到后来怎么样？只好你等他，慢慢就把你那个急怎么样，就磨到后来了。就本来是那个快那个火车的那个轮子，后来变成的时候，就刚好就缓和平衡你的那个急性啊。所以如果你眼光放远一点，说好吧，那我就学慢一点吧，因为你久而久之你一定很痛苦嘛，那你后来你只好就放弃了啊，你不可能改变对方这样。所以这个你是急那个慢性，一定有它的深处，你想的话有它的好处，一定有它的好处，啊，有它的优点。所以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眼界都很重要。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样来看说这个事情以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个很重要。你的眼光越远，你就越能够宽心，越能够放心。啊，比如说。现在啊，女婿这个啊炉火没有关啊，那他年轻啊，我们年纪大了没关有话讲，他年轻啊，所以呢我们就担心，对不对啊？那担心的话，一个人忘记了，你光是这样子告诉他你没关火，你会不会改变吗？我们凭良心说，大家说孩子都改不了了，何况大人？为什么我说何况大人？大人更固执啊，而且更没有能力，孩子还有能力训练，大人没有。所以呢，这个事情呢，让我们想远一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深处一点，就是说，哦，那以后这个要提防，那再加上怎么提防，好，啊，怎么样，就让我们以后更安全，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啊，更安全。如果平常的话，连我们这种，你也觉得你很周到了，对不对？你都会忘记。所以我们对这种事情的话，想深一点，想远一点，而且呢，你也想到说哪个关系不要让他的夫妻关系有问题，这个都是想多一点，你的那个眼界，你的心思想的往好的方面想一点，就不要让他们现在有这个，因为这个本来已经有在闹别扭了，再加上这个的话，就加了一个罪状，那现在给他多加了一个罪状哈，这都是你在想。想多一点，想深一点，想远一点。如果他们夫妻关系好，比这个关不关火更重要，是不是？啊，这些都会帮助我们生活更顺遂。啊，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是实际的练习。最后，感恩可以成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可以成长的，这是好消息。不要灰心，可以改变，可以成长。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更健康的话，是可以改善的，就像我们现在对我的健康可以改善哈。第一个，请你对神的信靠练习多一点。事情来了，我马上跟神求助，信靠他多一点，不要一直告自己。第二个，你在祷告的时候，前面那个序论，对神多一点的感恩。不要一下就说神啊，我今天需要什么？神啊，我今天那个怎么样？不要跟他先要，先感谢，在祷告上练习，对神感恩，你就会想嘛，哎，我什么可以感恩的？早上起来， 哎呀，我昨天晚上有睡好，本来都睡不好的，有睡好就感恩，对神感恩，对天父有一个感念的心啊，多一点的那种对神的感恩。第三个，你在说话上面学习多一点感恩的话，圣经有讲多写多讲感谢的话啊。那如果你说就没有什么可让我感谢的，至少你不要讲抱怨的话，那也是一个消极的感恩，就说我讲不出来，但是我就不抱怨了，我就不嫌弃了，我就不去评价人家了，不责备了，那也是一个消极的，至少我从那里先练习说话上面，你可以练习成长，为别人感恩可以成长。从今天从家里面开始，从你的先生开始，有什么可以谢谢他的？以前都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怎么样。这是我们以前的观点哈，现在把那个从来还有就是这样不会改变那个先拿下来，先不要再这样想，想说哎，他有时候也会这样，去想他的一些可以让你感恩的，为你家里的，为孩子感谢，我们要常常对孩子表达一种感谢，看他的进步也好，看到他的好，就是好。我们常会对他闹事情，没有满，就是好像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但是反过来好不好？我们也来多一点时间来处理这个，他是个好的部分，进步的部分，啊。你最爱你的孩子，我常说你最爱你的孩子，你最理解你的孩子。如果你看不到他的优点，你不要期待别人看到他的优点，你一定看得到，只是你看不看而已。啊，最后一个。当环境难处来的时候，学习一件事情，接纳跟顺服，这个就可以成长。先接纳顺服，神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知道，你都知道，而且我知道一定有益处。先接纳它，顺服神容许的环境难处。人生都会有难处，不是只有哪一个年纪才会有难处。很小的孩子他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年纪过不去，有很多他的压力，所以那个孩子很想赶快长大，等他真的长大了到18岁19 20岁的时候，他有他过不去的关，他赶快怎么样，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家，赶快你看我现在这个做学生的这个阶段，赶快能够去上班自由，等到30岁的时候怎么样？又有他过不去的关，结婚了没？结婚的生孩子，经济的难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很多很多会突发的难处，或者是现实的难处，都一定会有的。我们有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是扛责任，就是在处理面对这些难处。那我们就对每一个来的环境处境，都把它接受进来，然后呢？把它当作说我一定会那个眼光放远一点，一定会得到益处。